北京发布新规，台独最高可判死刑，台湾强势回应。美中罕见核对话，中国据称承诺不对台湾动用核武器。川普大改移民立场，提议自动给外籍大学毕业生发绿卡。美财长宣布制裁墨国毒枭，伸展蓝警惕与中有关贸易。加州市长圣徒特遭 FBI 搜查，疑与洗钱越南家族有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多个部门6月21号在国台办联合举行记者会，明确定义台独行为和量刑。这项意见在21号发布施行，最高可判死刑，连推动台湾加入国际组织亦踩红线。台湾陆委会表示，坚决捍卫台湾人的自由与权利，绝不接受中共威胁与恫吓。台湾方面有专家建议，台湾必须从总统府等国安高层制出反制措施，亦有专家指没有透露，可能只是中共内部慌乱的写照。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共国台办星期五临时召开记者会，主题非常保密，直到记者会开场前才曝光。报道说，5月26号中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共安全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制定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共有22条定罪量刑新规范。其中意见第二条准确认定犯罪定义为以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为目的，组织、策划、实施相关行为的，依照刑法第103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分裂国家罪定罪处罚。意见称，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中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对积极参加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等。对其他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列席官员提及该意见没有法律追溯期的限制，可缺席审判。这个意见还有惩治分裂国家新规，即推动台湾加入国际组织亦踩红线。对此，台湾主管两岸事务的大陆委员会21号声明，台湾2300万国民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享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民主与权利，北京当局对台完全不具司法管辖权，中共所谓的法律与规范对我国人毫无拘束力，政府呼吁国人安心，不要受中共的威胁与恫吓。民进党立委沈百祥则指出，中共发布的时机点以及做法和国民党搭配起来不单纯，亦认为国安高层要有反制作为。沈百祥说，大概在今年3月时就有在念书告知过，中共对台将采取有可能的行径，果不其然，选择在今日推出严惩台独分子的意见。他认为中共选择时间点的原因有两个重点。第一是国会改革复议案结束，中国认为是一个好出手的时机。他接着说，第二个则是国民党团总赵富坤基日前在质询行政院长卓永泰时有提到不要再搞两国论这件事，从他口中讲出来觉得很突然，但是从现在中共行为搭配起来看来就不是那么单纯。沈百祥强调，面对中共灰色地带，台湾必须想出反制措施。他建议必须从总统府等国安高层着手，以创新思维做出因应。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兼任副教授吴建中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台独全凭中方认定，这个意见管辖权扩大到全世界，支持台湾独立的外国人恐怕都适用，意在向国际制造心理威吓，不能够支持台湾。他说，问题是他的管辖权从来没有进入过中华民国的主权， 唯一风险是前往中国大陆或与中国有引渡条例的地方要特别小心。在中国大陆曾长期从事法律工作的制台异议人士萧玉辉说，两高三部咁高规格开记者会，只发布一个意见，惩治那些有台独倾向、顽固的煽动和分裂国家行为的罪犯，这个是既有法规就有的内容，没有新信息，雷声大雨点小。他认为习近平可能是因为前一排有传言，习近平说不会受到美国影响去武力侵犯台湾，他觉得外面报道了这件事令他很丢面。前几日中国潜舰在海峡中线浮航，又被军事专家认为不合常理，所以发个脾气，串联起来看，各军委、高院、检察院、安全部门都不知道习近平想做什么，完全没有套路，只反映出内部更加慌乱。台湾的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教授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分析说，中国借此表达强硬立场，亦凸显其担忧台湾与美日等民主阵营强化结盟，对中国造成威胁，进而强调对台湾的控制与影响力。亦是在21号，路透社独家报道，美国同中国三月恢复五年来首次的半官方核武会谈。根据美方代表讲法，中方说在台湾问题上不会诉诸核武。美国夏威夷智库太平洋论坛主席桑托罗转述，中国向美方表示，他们深信他们绝对能在不动用核武的情况下，在台湾问题的常规战斗中胜出。桑托罗指出，美国想知道中国是否仍坚守不率先使用和最低核阻核武政策。据他引述，中方说什么都没变，一切照旧，你们太夸大了。中方还说，中国对于和美国在核武领域达到势均力敌，甚至超前美国。不过外媒对于中国外交部多次重申，中国始终坚定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不对无核武国家和无核武区使用核武，始终将核武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的讲法表示存疑，并认为所谓不会对台湾动用核武的讲法是有先决条件的，除了可能使用核武对付支援台湾的盟友外，更引用美国国防部2023年10月分析，认为在台海两岸爆发传统战争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吞败，威胁到中共统治，这样中国亦会考虑动用核武器以恢复核阻能力。路透社报道，三月的美中核武对谈为期两日，美方派出六人，包含学者和前官员，中方的代表则包含解放军的前军官。路透社并介绍，这场会谈属于仪轨对话，参与者通常是权威专家，但不直接参与当前政策制定，政府和政府之间的谈判则称为一轨对话。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对此会谈知情，但并未参与。一名发言人表示，这样的讨论可能是有益的，但无法取代正式谈判。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日前表示，应该比从美国大学毕业的外国学生获得绿卡。绿卡是美国永久居民卡的常用名称，无论是读两年定是四年，这一提议令外界大感意外，令主动到美国学习并有能力在美国生活的人才成为美国公民，比没有选择的、没有能力找工作的走线难民进入美国靠美国供养，对美国应该是更有利亦更明智的。川普6月19号在播客 All In 节目中与风险投资家和技术投资者对谈时被问及有关美国公司如何引进最优秀和最聪明人才的计划时，他说，我想做并将要做的是，你从大学毕业时应该自动获得绿卡作为文凭的一部分，这样你才能够留在这个国家，这也包括大专，任何从大学毕业的人，无论是读两年定是四年，他承诺如果当选，他第一日就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川普提出每年向受过高等教育 且数量仅有数十万的外国毕业生发放绿卡，而这应该会大受企业和愿意遵守法律的美国人的欢迎。相比没有查身份，毒贩和皮条客都比入境的政策三年半已比700几万人进入了美国，甚至民主党的新法律还比每日走线2500人进入美国，这样每年亦有91万人，这样对美国的公共安全危害太大了，而且他们不仅没有能力养活自己，还需要拿社会福利，并可享用大量公共资源，成为美国人民的巨大负担。所以川普曾说，那些非法越境的毒枭和人口贩子是危害我们国家的血液。他亦承诺过，如果当选，将开展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不过美国现任总统乔拜登6月18号宣布放宽的另一个移民政策，可能亦会受一般美国人的欢迎。他将简化美国公民的母政配偶及子女在不离开美国的情况下获得永久居留权，此举预计将使50万无证移民受惠。美国财政部长耶伦6月20号宣布对一个墨西哥毒贩集团头目实施制裁，该集团涉及将芬太尼及其前体化学品贩运到美国。而今年4月，美国联邦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在一项调查中发现，中共当局通过退税直接补贴芬太尼原料和其他合成毒品的生产和对外输出。美国财政部对贩毒集团的8名头目进行了制裁，切断了这些大毒枭和美元金融体系的联系，并冻结了他们可能在美国或美国机构中的任何资产。耶伦还宣布了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向银行发布的新补贴咨询意见指南，该指南将帮助银行识别与墨西哥犯罪组织从中国采购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和与制造芬太尼的设备有关的可疑交易。他说，这样令我们能够追踪非法芬太尼供应链背后的资金流向，并追捕那些利用鸦片类毒品泛滥牟利的罪犯。而所有与中国或香港化学和制药公司有关的交易都应该引起关注。该指南提醒金融机构对中国化工或制药公司与墨西哥公司的交易保持警惕。耶伦呼吁加强美墨在压制芬太尼等毒品贩运方面的追缉合作，并表示拜登政府将在与墨西哥新任的首位女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的接触中强调这一点。芬太尼已经是美国服药过量死亡的主因，每年有数万宗药物过量死亡。而去年11月，中共党魁习近平和拜登在美国旧金山会面时已经同意合作压制芬太尼的非法贸易，但是中共反而去补贴毒枭，罪行令人发指。据英国卫报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20号上午突然搜查了加州奥克兰市市长圣徒的住宅。当日 FBI 特工从一栋四居室的住宅中搬出了80个箱，该房产记录证实住宅属于圣徒。作为调查的一部分，特工还搜查了另外两处住宅。报道表示，搜查的性质及细节目前还不清楚。FBI 发言人在给卫报的一份声明中写道，该部门已开展法院授权的执法活动，但拒绝透露更多资讯。据奥克兰边缘报报道，联邦调查局亦突袭了知名越南商人 Andy Duan 在奥克兰的住所。38岁的圣徒在2023年1月就任奥克兰市市长，但是自上任以来，圣徒一直受到批评，当地居民对犯罪率感到失望。圣徒曾说自己有个无家可归的经历，并承诺解决奥克兰的住房和犯罪问题，但他没有兑现承诺。据报道，杜云及其家人拥有回收公司，但他是一家正在被调查的涉嫌为市议会多名成员包括圣徒的竞选捐款洗钱。据每日邮报透露，去年奥克兰市长的首次正式访问越南，就是由越南裔美国商业协会共同赞助的。 而该协会由杜云家族成员创立，咁样引发咗联邦调查局可能正在调查影响力贿赂嘅指控。圣徒已被奥克兰民众发动咗罢免，理由包括市府出现咗财政危机、圣徒开除警察局长阿姆斯壮嘅做法，仲有让即棒屋伦运动家队迁离屋伦远走加沙缅道嘅事，以及市府忘记向州府申请灭罪经费，致损失1500万美元等令市民愤怒的行为。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